第四节，铭记英雄。1958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希望各地能抓住这件事来动员群众，使之成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推动力量。通知定大会于本年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总名额为5000名。全国各地开始遴选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徐荣被光荣地推选为代表，这意味着徐荣将去北京，将去见毛主席，这是那个年月多么光荣的事啊！这年春天，顾尚英告诉徐荣：“
我怀孕了。”
这简直就是双喜临门。这年春夏之交，毕节县生机乡和段家乡各有一条渠在筹划中，就要开工。徐荣作为县农田水利局的技术员，在为此忙碌，这是责无旁贷的。1958年5月，顾尚英回到娘家。12月5日，顾尚英生下二女儿，徐荣还是没在妻子身边，他正在毕节县为开山修渠修路，筹备一种威力强大的黄色炸药。12月11日，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徐荣牺牲了，年仅29岁。在现场只找回徐荣的一只手。此时徐荣的二女儿出生只有7天，因此她名叫小七。14天后，1958年12月25日，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到1959年1月1日。左一轩去出席了这次大会，见到了毛主席。在这次大会上，毕节县卫星渠荣获国务院最高水利建设成果奖，大渡公社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兴修水利先进单位称号，还有一张颁发给徐荣个人的奖状，由左宜轩领回来。奖状上印着总理周恩来的署名。此时，大渡乡人民公社，据左宜轩档案，1958年，左宜轩的职务是大渡公社社长，1959年至1966年任大渡公社党委书记。组织上把国务院颁发给徐荣的奖状交给顾尚英时，告诉顾尚英，徐荣上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是开会回来不幸遇难的。顾尚英至今笃信徐荣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1959年1月，毕节县政府追认徐荣为烈士。1月7日，政府派人把革命工作人员牺牲证明书送到沙坝乡沙乐村刚刚出月子的顾尚英手里。我看到的这张证明书是竖版繁体字无标点符号的，颜色发黄，上面写着：徐荣同志不幸于1958年12月11日在修建水利中光荣牺牲，遗骸安葬于贵州省毕节县城关区德沟村附近，除由我会祭奠英灵外，特怀哀悼之情，敬报贵家属，并望引荣节哀，持此证明书向毕节县市人民委员会领取抚恤金及革命牺牲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书，此致顾尚英先生。徐荣牺牲时，顾尚英只有20岁，此后独立抚养女儿长大，没有再婚。女儿上学时，他才给女儿取名永淑。我问徐荣的墓是否还在？
没有了，德沟那里修火葬场，我爸的墓当无主坟处理掉了。
徐荣的女儿徐永淑说，
但我姐的墓还在，镰刀湾村的人一直照看着。
周建坤说，我们不能忘记英雄， 我们要建一个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英雄。他不只是说，这也是他布置的工作。8月26日这天，周建坤与徐荣母女聊家常，询问徐荣留下的照片，得知只有一张。我们看到照片上的徐荣和一个水力测量器材合影，可见徐荣对新中国水利事业的热爱。1958年3月1日通水的镰刀湾村卫星渠，对整个毕节县农村人民都有很大鼓舞。那天渠，当地史志称之横亘在万丈悬崖绝壁上的清流。如果徐荣活着，作为毕节县农田水利局技术员，他还将为水利建设做出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我在寻访中听当年修渠修水库的建设者回顾往事，他们仍然首先讲到徐荣。在政府介绍徐荣的有关文字中，称徐荣是毕节县农田水利局技术员，但开渠的老人们说徐荣是领导打勾勾的。我想，是的，徐荣当年就是一个县水利局普通的技术员，不以职位普通，而以责无旁贷去做这件事。尤其是他在1956年下决心，并领着队伍，终于打通了那坚硬的悬崖绝壁和那隧道，这鼓舞万民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